个主题，就是末世时序与耶稣的再临。末世是什么时候开始呢？末世其实不是我们现在开始，按照圣经的记载，末世是从主耶稣的时代就开始了。我们看希伯来书的第一章，希伯来书的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希伯来书的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第二节，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这两节圣经一开始就谈到末世，他说这末世是借他儿子，就是耶稣基督，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所以从这两节圣经就可以知道，末世是从主耶稣基督降生然后成全这个救恩开始，就是末世了。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我们现在才是末世，主耶稣降生之后，在主耶稣降生以前不称为末世，主耶稣降生之后就在这末世当中。那所以我们这一次的分享就是会从主耶稣他的救恩的一个成全末世的开始。那末世开始有它的时间性的一个叙述，所以我们叫做时序。那这个时序呢在主耶稣的时代早就已经把这一个时序做一个很清楚的分享那我们可以从这时序当中来看我们现在的世代到底在什么样的世代里面那我们最后会谈到末日的时序。末日时序就是我们近代一直到末日世界末了，大概我们会遭遇到些什么样的状况状态那在圣经当中都有明确的记录这是我们在这一次的主题当中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那在末世以前呢，从希伯来书的第一章第一节这边就记着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所以这里有谈到古时啦就是在末世以前这个末世主耶稣的救恩它不是突然间来的这个末世也不是突然间有的这末世是之前就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末世的由来，然后我们就必须要从圣经当中来了解，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晓谕列祖到底在晓谕什么，跟我们现在的末世有什么样的关系这是我们在这一次的分享当中要跟大家提的那刚刚所读的圣经呢，大概我们从这一个图可以理解最底下那个红色的箭头就是创世开始一直到末日，这是我们所有人类被造一直到这个世界末了的一个时程的进度那这个不是开始在还没有创世以前那个就有了，就已经有那因为我们被创造之后是整个时序的开始一直到这个末日整个结束，末日结束了不代表就结束了还有之后还有之后的所以我们说我们的神在哪里，我们的神在这个世界上，但我们的神呢也超乎这个世界，因为他在永恒当中。我们现在所谈的时间性都是在神的创造里面 啊，有创造的开始啊，然后有创造的结束啊，这个叫做时间的叙述啊。那创造之后呢啊，神为什么要创造这个世界，为什么要创造亚当夏娃啊，这个是我们在圣经当中已经有跟我们很清楚的来啊叙述啊。我们先来看创世纪的第一章，创世纪的第一章啊，请看28节。啊，创世纪的第一章28节。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这个是神造万物之后又造了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那神造完了亚当夏娃之后呢，他就对亚当夏娃祝福赐福了。那在赐福的内容里面有三样事情，第一样就是28节中间所说的，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哦，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啊，那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是指的什么？人呐，啊，就所谓的人民嘛。哦，那遍，那第二个是治理这地，这地就是土地呀。哦，土地。第三呢，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这是什么？管理权嘛。哦，所以神造人之后赐福给人，有人民要生养众多遍满这地，有土地，哦，要治理这地，有管理权，哦，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所以从这一节圣经我们知道什么？我们知道，哦，神创造宇宙，然后创造人类，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在地上建立一个属神的国度。哦，因为这个是国家的三要素啊，人民、土地、治权，是国家三要素啊。以前我们在读书的时候啊，都有读到国父思想哦，或者是三民主义，考大学的时候都会考嘛。哦，所以因素不好的人，哦，他们都会靠这个来得分，哦，靠这个得分，哦，至少可以考上大学嘛，哦，啊，你在读三民主义跟国务思想的时候，哦，他在谈到国家啊，有讲到国家三要素，这一定考的，哦，国家三要素是什么？人民、土地、管理权嘛。一个国家没有人民就不像国啦，一个国家怎么可能没有土地呢？一个国家如果有土地有人民，但是没有管理权，那就不是国家。哦，所以国家的三要素就是人民、土地、管理权。好，那很奇妙的就是神造亚当夏娃之后，神对人类的赐福就是什么？人民、土地，还有什么？管理权。也就是神赐福人类被造在地球上最主要的一个神所赐的福气是什么？要在这个地面上建立一个属神的国度。这个是神对人类被造之初的一个使命也好，或者是一个赐福也罢，但是一定是要朝这个方向来进行，因为这是神的旨意，哦，要让人类被造之后在地上建立一个属神的国度。好，那我们又读到第三章的时候，第三章我们看到啊，这个啊，始祖亚当夏娃被引诱犯罪了，哦，被引诱犯罪，被引诱犯罪之后呢，啊，他就，啊，被赶出伊甸园嘛，啊，罪就入了这个世界。换一句话说，神，哦，要人类在地上建立一个没有罪属神国度的这个计划，或者是说这个赐福，就被亚当夏娃给怎么样破坏了，破坏了了。 因为亚当夏娃破坏了这个制度，破坏了神给他的赐福嘛。神吩咐说善恶树上果子你不可吃，吃的日必定死。亚当夏娃不听啊，所以就吃了善恶果，神就把他赶出伊甸园，从此以后就神跟神隔绝了。也就是说，神对亚当夏娃原本要赐福给他们在地上建立一个属神的国度的这个计划，在亚当夏娃的运作当中就失败了。失败之后呢，神又拣选了一个人，这个人叫亚伯兰。好，我们看十二章。好，十二章，好，十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第四节，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这里记载亚伯兰他被神拣选是75岁。那拣选的时候呢，神怎么告诉他？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本地本族父家是什么意思？要跟这个世界断根啊，断掉。本地本族连父家都要离开，所以神拣选亚伯兰告诉他说，你要跟这个世界分别出来，因为亚当以后的人都跟这个世界连结了。为什么跟这个世界连结？因为犯罪嘛，跟神断绝了嘛，所以他就跟人世界连结。那现在神又拣选亚伯兰告诉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户家，你要跟这个世界怎么样断绝，要分别出来。怎么分别呢？要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到底那个地以亚伯兰当时候来讲，他知不知道？不知道，他不知道到底那一块地在哪里啊。一直到他死了，那一块地有没有得到？没有。他死的时候他只有得到一块地嘛，叫做什么？麦比拉洞嘛，那个是坟墓之地啊。刚开始的时候是拿来那个葬他的太太撒拉嘛，后来连他自己也葬在那边嘛。所以亚伯兰一直到死，神所应许的那一块地有没有得到？没有，没有，因为他只得到麦比拉洞这一块墓地啦，其他他都没有得到。但是神的应许有没有落空呢？没有落空啊。我们再看第二节，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这里就讲到神拣选亚伯兰也是这个目的要他成为什么大国所以神造亚当夏娃是要他在地上建立一个属神的国度。后来亚当夏娃破坏掉了，然后呢神就拣选亚伯兰然后亚伯兰就要跟这个世界分别出来，然后到神所要指示他的去，又告诉他应许他说你要成为大国，也就是说让亚伯兰的后代要建立一个属神的国度。那神的国度要有人民啊，要有土地啊，要有治理权嘛后面呢我们就看到神就对亚伯兰祝福了，赐福了我们看十五章，十五章的第五节，十五章的第五节，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这里神又对亚伯兰祝福，祝福说你的后裔呢要像天上星那样多天上星那样多好，我们再看二十二章，二十二章的十七节神又对亚伯兰显现一次，然后又对他讲这件事情。 二十二章的十七节，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的子孙必得着城仇敌的城门。这里神就对亚伯兰说了，他说我要赐大福给你，什么大福？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好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天上星海边沙，就是两种不同的百姓啊，人民啊，就是他的子孙啊。那这个也就回应了十二章里面啊，他所要建立的大国哦，万族也都要因他得福啦。这个万族就不是亚伯拉罕属肉的子孙呐，因为万族嘛，亚伯兰只有一个一族而已啊。但是其实亚伯兰的子孙哦，不是只有属肉的血脉而来的那些子孙，那些子孙就好像地面上的海边上那么多。除了那个以外呢，还有属天的，就是万族都要因亚伯兰得福。所以亚伯兰所要建立的国度呢，不是只有属肉的、属物质的、属地的以色列国，它还有一个属灵的国度。这个属灵的国度呢，它的百姓、它的人民就好像天上星那么多。这个是神对亚伯兰的一个应许，子孙要像天上星那么多，子孙呢要像海边沙那么多。那当然那个时候呢，亚伯兰他只是带着肉体的神的百姓嘛，所以旧约圣经我们刚刚所读的古时的众先知多次多方所预言的呢，是指着属肉的，属肉的以色列百姓。那属肉的以色列百姓，我们刚刚讲人民要像海边沙那么多嘛，那土地呢，一定要土地啊，国家没有土地哪里是国家呢？我们看十五章的十八节，创世纪的十五章十八节到二十一节，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之地，就是基尼人、基尼喜人、贾摩利人、赫人、比利喜人、利法因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格加撒人、耶布斯人之地。这个是神应许要给亚伯兰这个国家，这个大国的土地。如果我们按照十八节到二十一节的记载，我们可以大略的知道这个土地到底在哪里。他说北到伯拉大河，伯拉大河就是两河流域，就是之前的伊拉克、科威特、在战争的那个地方，两河流域了，很北边的了。那南到哪里呢？南到埃及河，就是跟埃及的边界有一个埃及河，这很南边的，腓力士的南边的，很南边的。东到哪里？东到旷野，旷野。西到哪里？西到地中海。那这里所居住的有哪些人呢？哪些民族呢？基尼人、基尼喜人、贾摩利人、赫人、比利喜人、利法因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格加撒人，还有耶布斯人之地。这是所谓的迦南七族啦。好，那我们这样来看这块土地，跟我们现在所认为的迦南地的那一块小小土地大概大了是一二倍啦，很大一块土地。我们如果看地图的话，神赐福给亚伯兰要建立的国度呢，北到伯拉大河，南到埃及河，东到旷野，西到地中海，这块土地是神要赐福给亚伯兰要建立的国度的一个土地哦。这个是神应许的，神要给亚伯兰的。那我们刚刚有讲到说，亚伯兰一直到他死了，连一块地都没有得到啊，他只得到什么？麦比拉洞之地。所以神的应许好像在亚伯兰身上好像看不到啊，但神的应许有没有落空呢？神的应许不会落空，不会落空。所以后来神有拣选一个合他心意的人，叫谁？叫谁？大卫。我们看撒母耳记上十三章，撒母耳记上的十三章 好，请看十四节，十三章的十四节。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寻着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这里是记载撒母耳对扫罗王所说的一段很重要的话。他说现在你的王位，这个王位当时的王是扫罗王嘛，不久了。为什么不久呢？因为神已经寻着一个合他心意的人，要立他为百姓的君。好，那我们在往后发展的时候，这个人是谁？大卫王啊。所以大卫王被称作是合神心意的王。我们想一想到底大卫王合神什么心意？我们常常会说他的灵修了他灵修不错了，但是他也有不好的地方嘛，是不是？十条诫命他犯几条？犯三条呢。第一条是什么？杀人嘛，他杀了乌利亚嘛，对不对？乌利亚是因他而死的，他跟那个约押计划要把乌利亚给杀掉的。第二个是什么？犯奸淫嘛，他跟拔示巴犯奸淫，拔示巴是乌利亚的太太啊，但是他把他占有了嘛，犯奸淫嘛。第三个呢，第十条诫命嘛，贪心嘛，他贪了别人的太太，他就把拔示巴娶来为妻嘛。所以十条诫命他犯了三条呢，犯了三条。所以我们如果用这个角度来看大卫的时候，如果说有用灵修来说他合神心意，那其实这三样怎么会合神心意呢？这三样是不合神心意的嘛。圣经明明记着说大卫是合神心意，因为扫罗王那个撒母耳对扫罗王说嘛，神已经选了一个合他心意的人要成为百姓的君王嘛。后来发展就大卫啊。但是我们都以为大卫合神心意是大卫的灵修大卫他的为人，大卫他的什么其实如果以他灵修的这个记载来看，他有很多缺点嘛。这些缺点都是大缺点啊，大缺点怎么能够成为合神心意的一个理由呢？这个我们就可以去思考一下。那既然没有办法用灵修来合神心意，那到底他所讲的合神心意是什么？合神心意在哪里？这就是我们要讲的一个很重要的主轴我们今天要讲的很重要的主轴我们看列王记上第四章，列王记上的第四章，请看二十节、二十一节。列王记上第四章二十、二十一节，犹大人和以色列人如同海边的沙那样多，都吃喝快乐。二十一节，所罗门统管诸国，从大河到腓力士地，直到埃及的边界。所罗门在世的日子，这些国都进贡服侍他。我们读这两节圣经的时候，有一种似曾相识，对不对？我们把这两节圣经跟创世纪的十五章十八节到二十一节来做一个比较的时候，神对亚伯兰的应许，这个地方已经成全了，应许已经得到了因为犹大人跟以色列人如同海边的沙那样多嘛，神赐福给亚伯兰的国度，他的子孙要像什么那么多，海边的沙那么多嘛，这属世的属地的那再来呢，所罗门统管诸国，从大河，大河就是伯拉大河。我们圣经当中如果讲大河这两个字，都是指着伯拉大河。有些圣经是把它翻译成幼发拉底河，其实都是同一条河啦。幼发拉底河就是伯拉大河，伯拉大河就是幼发拉底河因为有些圣经是翻译成伯拉大河，有些圣经是翻译成幼发拉底河我们在用的常用的这本和合本圣经都是翻译成伯拉大河，但也有一本新译新的那个和合本圣经新标点符号的，他就把它翻译成幼发拉底河都是一样的那一条河那从二十节二十一节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什么？ 神对亚伯兰所应许的这一块土地得到了，神向亚伯兰所应许的这些人民满足了，因为他的人好像海边的沙那样多嘛，哦，他的土地呢，他统管的诸国呢，从大河伯拉大河直到腓力士地，一直到哪里？埃及的边界，埃及的边界就是埃及河啦。所以神对亚伯兰所应许的这一块土地，在王国时代啊，已经得到了，百姓也得到了，人民也得到了，海边沙那么多，土地神所应许的也得到了。啊，谁得到的？这一两节圣经记载谁？所罗门嘛，对不对？但是所罗门，我们称所罗门为什么？和平的君王。哎，什么叫和平的君王？就是他当王的期间里面有没有打过仗？没有。如果打过仗的话，就不叫和平的君王。所以所罗门当王之后就再也没有打过仗，因为这样子他的手没有杀人的血，所以神才允许所罗门替大卫来建造圣殿，因为大卫手满了杀人的血嘛。那所罗门呢？没有。所以神不允许大卫建造圣殿，但是他允许什么？所罗门替大卫完成建殿的工作，因为所罗门他当王之后没有打过一场仗，所以我们称所罗门为和平的君王。哦，那所罗门哦，一生的功绩是什么知道吗？哦，我们说所罗门哦，他一生当中当王有什么功绩？我们说盖圣殿，对不对？圣殿不是他盖的啊。如果我们读那个历代志下，圣殿所有的东西，包括工人，包括建材，包括木材，包括金银，都是谁准备的？大卫。都是大卫早就准备好了。那是本来大卫要建，后来因为神不允许他建嘛，所以他才让他的儿子来替他完成这个建殿的工作。所以基本上来看，所罗门在建殿的这件事情上从来没有动过一个他想要动的一个，包括要用的东西都没有，都是他爸爸早就准备好了啦。哦，所以建殿的工作其实是谁的工作？大卫的工作，只是他神不允许他建而已啦。哦，所以建殿的不是所罗门应该有的功绩，他没有。所以如果我们要仔细去算一算所罗门的功绩是什么知道吗？就是娶老婆啦，娶太太啦。他总共娶了1001个太太呢，我帮他算过了。哦，他当王40年，多久娶一个太太知道吗？两个礼拜娶一个太太。以前娶太太不是像现在这么方便呢，到那个哦店里面去，我要这件拿来就可以穿了。以前不是啊，以前要做衣服要做多久，但是他可以两个礼拜，平均两个礼拜娶一个太太。哦，因为他娶了1001个太太嘛，他娶的太太不是一般的女子，哎，都是公主啊。哦，这个国的公主，那个国的公主，那娶来之后是不是一个人来？不是啊，都是一票人过来，有很多婢女嘛。哦，那来了之后是不是啊，就这样住下来？不是啊，要为他造宫殿啊。那他们是外邦的公主啊，外邦的公主来到这个以色列国，他们会把什么带过来？把偶像带过来，因为是政治联姻嘛。所以后来为什么以色列人这么会拜偶像？跟谁有关系？跟所罗门有关系啦，因为他把外邦的那个公主的那个拜的那个神像都带进来了嘛。所以王宫哦，周围都是什么外邦的女子跟外邦的神像，所以他是被外邦女子跟外邦神像给包围的一个王啊。好，这是所罗门。那我们又刚刚看到他说所罗门统管诸国，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一块神所应许的那一块土地，那么大的土地，这是所罗门统管的。那他没有打过仗，他没有打过仗怎么有这么大的一块土地？当然是他的爸爸留给他的嘛。所以这块土地是谁打下来的土地？大卫。 大卫完成了神对亚伯兰应许的这块土地。所以撒母耳说神已经找到一个合他心意的王，是指着什么心意？神对亚伯拉罕应许要让他的人民像海边的沙，要让他土地有北到伯拉大河，南到埃及河，东到旷野，西到地中海的这块土地，大卫手中完成了。所以他合神的心意是合在这个地方，因为神的心意是要让亚伯拉罕的子孙在地上建立一个属神的国度在世界上，而这个世界上的国度，人民要像海边的沙那么多，土地呢要像他对亚伯兰应许的那一块土地那么大。只有大卫得到了，大卫得到这一块土地啊，这个是在圣经当中早早就已经有安排了，神早就安排这件事情，那大卫就得到所以大卫他是完成了神对我们的这个选民之主亚伯拉罕的应许，他是合神心意的一个王。那属世的这个国度已经完成了，所以大卫王朝在大卫以后就会每况愈下，越来越软弱，一直到什么？一直到以色列国亡国啦。所以以色列国亡国早早是在神的计划当中一直到最后一个王叫做约雅金我们看耶利米书的22章，耶利米书的第22章的30节30节，耶和华如此说，要写明这人算为无子，是平生不得亨通的，因为他后裔中再无一人得亨通，能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犹大这里是对哥尼亚的一个预言，哥尼亚就是约雅金约雅金就是所谓的哥尼亚那耶利米先知对哥尼亚的预言是这样子，他说这人就是哥尼亚，就是约雅金，算为无子是平生不得亨通的，因为他后裔中再无一人得亨通，能够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犹大。意思是什么？属肉的大卫王朝以色列国结束了，从什么地方结束？从约雅金结束。那约雅金后面还有一个王嘛，这个王是谁？西底家，但西底家不是约雅金的儿子，西底家是约雅金的叔叔，就是约雅敬的弟弟为什么后来西底家会当犹太人的最后一个王？那个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打败了犹大之后，他所拉拔出来的傀儡王叫做西底家，后来西底家也死了嘛那真正的犹大国就怎么样？就灭亡了那这个犹大国以色列国灭亡是一定的啦，因为神在属世的国度已经应许，已经完成了嘛，由大卫来完成。所以大卫之后呢，每况愈下，一直往下走，一直往走到什么？走到这个国家结束了。但是因为神跟亚伯兰立约嘛以色列就是亚伯兰的子孙都是他的选民，所以后来怎么样？后来属世的以色列国还是会复国，一直到什么时候？世界末了。世界末了他也是神的选民嘛神的，到最后怎么样？我们如果读罗马书的11章会读到什么？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什么时候？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这个是最后的时段这个是整个属世的以色列国的历史这个都是在圣经当中早早就已经讲清楚说明白了讲清楚说明白那这是也是在耶稣末世以前的世代，我们称它为古世古世代所以以色列国是神应许的国度， 神所应许的人民，神所应许的土地，在大卫王已经完成了。所以大卫王朝之后，以色列国、犹大国就每况愈下，到最后是属世的国度王国了。那属世的国度王国就这样结束吗？没有啊。我们如果再回到十二章来看神对亚伯兰的应许，除了属世的的百姓要像海边沙那么多以外，还有万族都要因他得福，还有属灵的百姓嘛，就是像天上星那么多的属灵的百姓。那属灵的百姓呢，从哪里来啊？我们看耶利米书的二十三章，耶利米书的二十三章第五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二十二章的三十节讲到属世的结束了，对不对？二十三章开始就讲到还有一个大卫要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那掌王权的这一个王呢，他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请问世上的人有哪一个人能行公平跟公义？能行出公平跟公义都是相对性的啦，可能你比他公义，可能你比他公平，但是有没有绝对的？没有啊，没有。因为人所知有限嘛，人的能力也有限嘛，怎么可能行到公平跟公义？但是这一节圣经讲到，这个起来掌王权的，他是大卫的后裔，而这个大卫的后裔呢，跟二十二章三十节的那个后裔是不一样的，因为能力不一样啊。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要施行公平跟公义。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个大卫的后裔，而这个大卫的后裔呢，他要掌王权，在地上行事有智慧，能够行公平跟公义。这个人呢，耶利米书里面谈到说，这个人也是大卫。好，我们再看三十章，三十章，请看第九节，耶利米书三十章的第九节：你们却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和我为你们所要兴起的王大卫。这里又讲到说要兴起一个王叫大卫的。大卫在这个时候已经死了几百年了呢，至少也四五百年了嘛，已经死那么久了，怎么还要兴起一个王叫做大卫的呢？所以这个兴起的王，这个大卫，跟原本死去四五百年的那个大卫王是不同的。不同为什么要叫大卫？这就要让我们明白，属世的大卫王朝由大卫来完成，属灵的百姓要向天上星的那个王朝是要由这个属灵的大卫来完成，一定要属灵大卫完成。所以说他是大卫的后裔啊。这个大卫是指谁？我们看路加福音的第一章，路加福音的第一章，请看三十一、三十二节。路加福音的第一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三十二节。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这个是天使向玛利亚显现。好，玛利亚显现，然后告诉他说，你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蒙什么恩？这是我们刚刚所读的，你要怀孕生子，然后呢，你要给生下来的孩子起名叫耶稣。为什么要起名叫耶稣呢？三十二节就讲，因为他要为大，他要称为至高者的儿子。更重要的是下面所说的，他说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所以耶稣降生，他的位分是什么？跟大卫是一样的。在耶稣还没有降生以前，还没有在 玛利亚肚子里面的时候，神就差派天使来告诉玛利亚：“你不用惊啦，你是蒙大恩的女子啦。哦啊，你要怀孕生子，你要改好名，叫做耶稣。”这个都还没有怀孕的一个状态里面，神就差派天使来告诉玛利亚啊，并且告诉她：“你不用害怕，你会遇到什么什么什么啊？”这些就是什么？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耶利米书的23章第5节，还有耶利米书30章第9节所说的，要有一个王大卫，他是大卫的后裔，他要成为犹太人的王，他要在地上施行公平跟公义，他所做的一切都有智慧，所以他是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所以耶稣降生一个很重要的目的，而且到后来呢，主耶稣也渐渐的往这个方向来走，所以到后来主耶稣不是被犹太人抓走了吗？然后就送到比拉多那边去审问嘛。那比拉多问他很多事情，他都默默不语，圣经说他好像羊羔一样被牵到宰杀之地都不作声，但是只有一件事情主耶稣讲话，哪一件事情呢？我们看约翰福音18章，约翰福音的18章，请看37节。约翰福音的18章37节，比拉多就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我们再看33节到36节，比拉多又进了衙门，叫耶稣来，对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论我对你说的呢？”比拉多说：“我岂是犹太人呢？你本国的人和祭司长把你交给我，你做了什么事呢？”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个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交在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哦，这一段记载非常非常重要。哦，当比拉多问耶稣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没有思考，马上回答。之前比拉多问他什么事情，他都承受，他都没有辩解，你要怎么定罪都可以啦。这个时候比拉多问他说：“那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马上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我生来就是要当犹太人的王的啦。”为什么？因为他是我们刚刚一直讲嘛，讲到后来就是耶稣就是要当王的嘛。耶稣说：“我就是，我为此而生，我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因为耶稣的国是真理的国，真理才有公义，真理才有公平，真理之下才有智慧。所以耶稣用说我为真理做见证，是要回应耶稣这个王是要施行公平跟公义。公平跟公义只有在真理里面看得见啊，在人的身上看不见。所以耶稣说：“我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耶稣又对比拉多说：“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个世界，就有兵，我就不会被犹太人给抓了，怎么会来到你这边审问呢？但是我的国属不属这？不属这个世界。”所以大卫王他所建立的是属世的国度在地上，而后面属天的国度，就是天上星的那个人民的国度在哪里？不在这个世界。所以耶稣说：“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这个是主耶稣他对比拉多询问里面所说的话。所以两个国是同样国，但是国的内涵不一样。属世的是大卫完成了，属灵的呢是耶稣完成了。大卫怎么完成？大卫用流别人的血来建立属世的国度。耶稣怎么完成？耶稣是流自己的血。流别人的血 会结束的，流自己的血呢是永恒的，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流别人的血呢是属世的，流自己的血呢是属灵的。所以今天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不要常常想要流别人的血来造就自己的成效成果，啊，这个是短暂的啦，即使能够达到你的目的，短暂的，一点意义都没有，一点价值都没有。但如果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我愿意流我的血，愿意做牺牲，那是永恒的。永恒在哪里？永恒在主耶稣的国度里。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为什么说谈谦卑啦、顺服啦、饶恕啦？为什么？因为这是流自己的血的国度里面呢，啊，只有流自己的血的国度当中，才有公平跟公义，才是永恒的一个见证。好像主耶稣，他是流了自己的血，建立了属灵的国度。所以这个国度怎么样？一直存到哪里？存到永恒。存到哪里？存到将来我们要去的天国。所以在教会的信仰里面，我们不要一直想要流别人的血，我们要懂得像耶稣一样，在属灵的国度里面，我们愿意流自己的血，愿意在神的国度里面做牺牲、做奉献、做服事，那是流自己的血，那是非常有价值的一件事情。像主耶稣，他完成了这个应许，建立了属灵的国度。这个国度呢，是因为耶稣基督愿意流自己的血。同样是血啦，人自己别人的血是短暂的，自己的血呢是永恒的。那短暂的跟永恒的呢，就是价值的不同，价值的不同。那如果要让我们在这个国度里面更有价值，我们要像耶稣一样，懂得愿意流自己的血，愿意在这个国度里面做好牺牲，那我想我们就能够体会，也能够领受耶稣所成就的这个国度。那这个国度是什么呢？一直到启示录的时候，启示录的时候就谈到这个国度。我们看启示录第一章，启示录的第一章，请看第五节第六节。启示录的第一章第五节第六节，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所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第二节，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到了启示录的时候，他就直接讲一件事情，启示录一开头呢就在讲这件事情。他说那诚实做见证的，就是耶稣基督，从死里所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然后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第六节，又使我们成为国民。这个国民的原文是国度，我们如果有英文版的，英文版的也是翻译成国度了，所以这里所讲的是国度。国度从哪里来？国度是用自己的血让我们脱离罪恶，又让我们成为国度。所以国度就是从耶稣的血而来的，没有耶稣的血就没有国度，有耶稣的血才有国度。我们再看第五章，启示录的第五章，看第九节第十节。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展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第十节，又叫他们成为国民，也是国度，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这两节圣经又很清楚在讲，他曾被杀，耶稣曾被杀， 然后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哦、那我们刚刚讲神对亚伯兰的祝福是什么？万族都要因他得福嘛，对不对？那这里就应验了，耶稣他的血是叫人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啊，所以回头应验了神对亚伯拉罕的第二个赐福，万族都要因他得福。啊，谁能够完成万族都因他得福呢？就耶稣基督。用什么来完成？用他所流的血。所以第十节又讲，又叫他们成为国度。哦，这些人招过来之后，就成了神的国度，成了神的国度。哈，那后面还有了哈。哦，这个时候启示录当成一个主轴，就是用国度贯穿整个启示录的全卷。哦，那我们这边所讲的国度到底是讲什么？到底是讲什么？我们再看使徒行传二十章。好，使徒行传的二十章。哦，请看二十八节。使徒行传的二十章啊，第二十八节，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这里哈，保罗要离开以弗所的时候，特别把那些长老监督叫到他那里，然后对他讲这件事情。哦，讲什么呢？他说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那你们怎么办？要啊，这个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哦，然后呢，牧养神的教会。神的教会是什么？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神的教会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哦，这个他是指谁？神啊。但实际上是谁流血？耶稣啦。所以耶稣就是我们所敬拜的这一位神啊。哦，保罗在这边其实是讲神官啊。耶稣就是我们所应当敬拜的这位神。不然神是灵怎么流血啊？他实际上是谁流血？耶稣流血嘛。所以耶稣他在救恩里面他是神的儿子，但是他在本质上是这位神。所以我们拜耶稣就是拜这位神，不是三位一体啦。哪来三位一体呢？耶稣就是这位神啊。哦，像我们刚刚所读的，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神是灵，不会流血啊，真实流血的是谁？耶稣。所以保罗的神官，哦，不是三位一体，保罗的神官是独一神官。因为保罗说神的教会就是耶稣的教会，神流血就是耶稣流血。哦，那我们这一节圣经很清楚的又讲，哦，怎么才能够成为神的教会？血啦，血。那我们再把这节圣经跟我们刚刚所读的启示录第一章第五节第六节，启示录第五章第九节第十节来做比较的时候，启示录所讲的神的国度其实就是使徒行传所讲的什么？神的教会。所以耶稣所建立属灵的国度在哪里？在教会。教会就是耶稣所建立的属灵国度。用什么建立的？用自己的血啦。所以我们在谈神的国，神的国，神的国有天上的国，有地上的神的国。天上的国是我们将来要去的属灵天国，地上的国在哪里？地上的国在教会，在教会。啊，不是每个教会都是地上神的国啦，因为要用自己的血，用耶稣的血买来才是神的教会啊，才是神的国。没有血有哪来神的国？没有血就没有神的国了，这圣经的真理啊，不是哪一个教会讲的，不是哪一个传道哪一个牧师讲的，圣经就是这样记载啊。哦，不管是那个旧约圣经也好，不管是新约圣经也好，我们刚刚从创世纪一直读读读读读到这里，都跟血有关系，国跟血都有关系。大卫所建立的国跟血也有关系，因为打仗嘛，他是流别人的血。耶稣所建立的属灵的神所应许的国跟血有关系，是他自己流血。 所以建立神的国一定跟血有关系，没有血就没有所谓的国。好，那我们再回到教会本身来，你说教会是神的教会，用什么来证明？不是你说了算了，不是哪一个教会说了算了，这个教会有没有耶稣的血啊？没有耶稣的血，你再怎么说都没有用了、啊、人数再多没有用啊，历史再久没有用啊，人才再够也没有用啊，因为没有血啦，没有血。所以我们今天在神的国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血。啊，谁流血？耶稣流的血才能够建立耶稣的国度，耶稣流的血才能够建立神所应许的神的国度。耶稣的血在哪里？好，我们看约翰一书的第五章。约翰一书的第五章第六节到第八节，六节到八节，这借着水和血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不是单用水，乃是用水又用血。第七节，并且有圣灵做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第八节，做见证的原来有三，就是圣灵、水与血，这三样也都归于一啦。哎，这边就讲到血哦，要有什么见证？圣灵做见证。哦，用比较浅显的话来讲，是不是血？不是哪一个人说了算，而是圣灵见证，圣灵说了算。这个教会有神应许的圣灵在，这个圣灵就可以见证神的血，耶稣的血。因为圣灵就是真理啦。什么叫真理？真理就是不改变的话嘛，不管在几千年前、几千年后还是现在，真理就是不会变的，因为圣灵就是真理。所以有没有血是要看有没有圣灵的见证，有没有血要看有没有圣灵的见证。如果这个教会有应许的圣灵在，应许的圣灵见证血的功效，有血才能够成就神的国，神的国就是教会。所以我们要进到一个神的国的教会，那么就应该要有圣灵见证的血啊，这才是神国的一个很重要的依据啊。这个不是哪一个人讲了算哦，这个是圣经里面的话，圣经里面的真理。所以我们一定要在圣经的真理里面来见证，并且只有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在教会当中寻得啊属神的国度，我们也才能够进到神的国度里面来啊。这个是在圣经当中对我们的一个提醒。那所以不见了，哎，没关系哦，放太久。啊，没有出来。OK 哈，好。啊，我们刚刚啊一直从圣经当中来找答案哈。那在这里哈，我们就从这 PPT 里面来看哈。哎，圣经的中心主题是救恩。我们刚刚讲这么多的一个内容，其实他在讲救恩了。哦，那中心人物是耶稣，不管是在旧约或在新约，都在集中在讲耶稣。我们刚刚从这个亚伯拉罕开始，一直到我们刚刚所讲的新约，都是集中在耶稣。啊，这个很重要哈，因为耶稣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早就被神知道。被神安排计划的，而不是耶稣降生之后才有的， 哦，耶稣降生的话，是因为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来看他，但是在神的预定里面，神就在创世以前就已经预先被神知道了，哦，也是从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了，就天国的奥秘。那这个天国的奥秘，哦，我们在明天会跟大家讲，天国的奥秘就是末世的时序啦，末世的时序，就是说教会被建造一直到后来它的发展是什么。我们明天早上会跟大家分享这个所隐藏的事，就是天国的奥秘。那从创世以来所预备的国，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国，从属世的国到属灵的国，这个是从创世以来就预备的，在马太福音25:34主耶稣所讲的。然后是主借着从创世以来预圣先知所的口所说的话，这也是主耶稣借着从创世以来圣先知的口所说的话，就我们刚刚所翻的那些圣经，这个不是突然间冒出来的，也不是有了耶稣之后才有的，还没有耶稣以前就已经从众先知里面来谈耶稣的事情，救恩的事情。使徒行传3:20那边讲，神从创世以来，借着圣先知的口所说的，也是一样，借着圣先知的口所说的，讲到什么？讲到耶稣的降生，耶稣还没降生以前就已经讲了啦，那这个我们在圣经当中很多，因为时间关系没有办法一一的翻出来，至少有50个地方，旧约圣经里面至少有40-50个地方，都在讲这件事情，那后来使徒行传里面就统筹这一件事情，那这话是从创世以来显明这主的这事的主说的，都是创世以来的啦，这个都是圣经里面的话，基督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祭好除掉罪，就救恩的成全，就耶稣他献祭把血流出来，我们刚刚前面所讲的才成就了，才成就，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一个婴孩，一个孩子政权在他肩头，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我们刚刚所讲的是就是以赛亚书的9:6，在以赛亚先知的时候就已经讲了，那这个是我们今天晚上先跟大家讲古时的这些国，一直到耶稣所设立的国。那耶稣所设立的国以后呢，就是末世的时期，末世的时期有末世的时序，这主耶稣在这个圣经当中就已经揭示，那大概我们这个时间点是什么时候，我们明天会跟大家分享。那明